创世纪要道略解第57讲，我们打开圣经看创世纪第40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23节。创世纪第40章一节到23节，这事以后，埃及王第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恼怒九正和善长这二臣，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，被囚在监制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他便问法老的二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他们对他说，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，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，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约瑟对他说，你所做的梦是这样，是这样解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要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，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善长见梦解得好，就对约瑟说，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其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约瑟说，你的梦是这样解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到了第三天，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众臣仆摆设宴席，把九正和善长提出监来，使九正官复原职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，但把善长挂起来，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我们读到约瑟下在监里，弟兄姊妹们，神造就他的孩子们，要给他们受一点苦啊，所以先要受试验，受熬炼，这是圣经神启示他儿女，启示教育儿女的方法。那么 这些试验或熬炼呢，就给他不同的环境，当然每一个人都不同。比如亚伯拉罕啊、以撒、雅各啊、犹大、约瑟各有不同，每一个人的试验的题目都不同，环境遭遇也不同。正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就得到一个应许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有这个应许，我们一抓住了啊，一接待主，一信他的名，我们一接待主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得了儿子的名分，从此啊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。那么神对儿子怎么办呢？神对儿子，你抓住这个应许的传承啊，就是这个应许是普遍的，凡接待他，像这种应许都是在圣经里多得不多了。比如圣经说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，像这种都叫应许。凡啊，这个应许呢有它的这个普遍性，这个范围很大。那么凡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啊，都得到这个传承。那么还有呢，凡是信了基督的呢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啊。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9节说，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，所以凡属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个凡呢，只是一个范围，一个传承，我们抓住了这个应许，这是神的应许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。所以人得为后嗣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凡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所以这是一个范围，一个应许。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，我们抓住了神的应许，这一个应许的传承啊，就到了我们的身上，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。那么神的儿子里边呢，神还有众子的拣选，神就要从众子里头拣选一个啊，拣选一个特别他特别合他心意的，特别遵循他旨意的。我们看约瑟就在众弟兄中被拣选出来了，他是特别的，你看他有敬畏神的心啊。当波提法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，他居然能够抵挡诱惑。我们想约瑟正是年轻力壮啊，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，难道说他没有性欲吗？有，但是他不敢啊。他说什么呢？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他有敬畏，虔诚敬畏的心，这个在我们中国来说就叫不欺暗室，因为没有别人在那儿，就他一个人啊，所以这个约瑟他百般的引诱他都不动心呢啊，他敬畏神。同时不光他对神有敬畏的心，他对于他的主人也有义气，因为他说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啊。说什么呢？说啊，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这个约瑟 对主人也义气，他是一个讲道义的人，说主人这样信任我，我怎么能够做这坏事啊？这不行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这种道义都没有了啊，像对神对人这个约瑟都是啊说得过去，都是没有犯错误，所以这个呢我们知道是被神拣选的一个最大的原因，他对神的敬畏，对人的义，这都是神所喜悦的啊。那么他呢也可以看见，从他的敬畏和虔诚和义气，我们看出他的生活是非常的严谨的啊，他是功课极深叫身服我的人，他不受诱惑啊，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，他是属神的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不会同流合污的。我想当时在埃及也是啊，花天酒地的很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圣经里描写摩西的时代，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啊，那是可以花天酒地的，但是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可见这个埃及宫里边是最终之乐，是很浪漫的，也是很污秽肮脏的。约瑟处在这样环境里，他不受玷污，他不受这些习惯啊，当时这种我们还知道在埃及是热带，我们从图画里看见埃及人呢，古时候男的穿衣服的都是很讲究的高尚的人了，像他们的奴仆啊仆人呢都是光的膀子的，那女的呢也是光的膀子的啊，那就那很丰美的，很诱惑人的啊，要按照他们当时的习惯，不是穿得很厚的衣服，不是，都是很健美的。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这个约瑟能够赤手纯正，这不简单，并且他底下还管了很多的人，男男女女的仆人管了一大堆啊，他也没有一点错误，并且处理得非常好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凡事尽都顺利，他手所做的没有一样百事顺利啊。那么他无论做什么尽都顺利，所以约瑟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，他能够赤手纯正洁身自好，那么这不得了啊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？这个叫得胜的生活，他没有失败，没有被引诱，没有做坏事。弟兄姊妹们呢，人处卑贱的时候，在苦难中可能不犯错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那个余力。那么在一个好的环境里，人容易犯错，所谓中国说饱暖思淫欲啊，那么他呢居然还能持守他的纯正。我想波提法的太太，那护卫长的太太，一定是埃及中很美很美的啊，用眉目传情，诱惑，百般的诱惑，一定搔首笨姿，在他面前尽量的表现他啊。但是约瑟不动心，我们在这里就看他真的得胜，是一个得胜者。不光是得胜呢，他是成圣啊，这样的人我们中国说叫柳下惠了，坐怀不乱啊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居然不被诱惑，并且不弃暗室啊，这个不弃暗室在中国来说就是叫做慎独啊，就是没有人看见，谁也看不见 啊，我们可以看他这个故事里写的啊，约瑟进房屋里去办事，家中没有一个在那里，在那屋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襟衣裳说，你与我同进吧。哎呀，你看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。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哇，这种不期暗示，虽然没有人看见，但是他一点也不敢做坏事。为什么呢？他敬畏神，他说我虽然人看不见，神看得见。这个是古代的许多的圣人们一同的认知，就像诗篇139篇所说的啊，我们来读一读，耶和华无所不在，他看得见听得到，所以人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神都看得见。我们来读这篇，这是大卫写的诗啊。那么这个诗对神的认识那就到了极点。大卫写的诗，诗篇139篇，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。那个监察就是神一直在看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所以人看不见，但是神都在监察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。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底下说的更奇妙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伏笔我，我要称谢你。所以啊，神啊，还有再有16节更绝了啊，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有看见了。所以啊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读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所以像这样人如何能逃避呢？人没有法子。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约瑟就懂得啊，他对神的认知啊是非常的清楚的啊，他不敢做一点恶事，没有人看也不行，他知道神在监察，他坐下他起来神都知道。所以约瑟他是敬虔啊，虔诚敬畏的人，他是一个得胜，过得胜生活而成圣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样呢？就是神与他同在，神与他同在，虽然他在苦难中神也与他同在。正如诗篇所写的啊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啊，这个神的同在在死亡痛苦中也不怕了。所以约瑟住在监里啊，被下在监里，他也是甘之如饴啊，他也甘心乐意，也不说一句话，也不辩驳啊。他的祖母恼羞成怒啊，这一个淫妇啊，他好厉害啊，他先诱惑约瑟，约瑟不受他的诱惑，他反过来倒打一耙啊，反而诬赖他，说他哎呀，你看他戏弄我，他要强奸我，他自己反而大叫起来，做贼的喊捉贼呀、啊，这个是一个世界人很多。那么约瑟就受了冤枉，下在监里，这他被骂 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，他就被下在监里，好像羊落在剪羊毛的手里一样，在那种邪恶的势力下，他不敢讲。可是波提法把他下在监里，倒没有杀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。到了监狱里了，各位你看，到了监狱里了，他照样有神的同在，还是蒙恩。这个在监狱里啊，反而他成为代替这个狱长啊，代替司狱和管监里的事儿。无论什么事儿，这个司狱都把这些事情权柄交给他了，他在里边反而非常自由啊。在波提法家里做管家，到了司狱也叫管狱了啊。所以我们就看见有神同在的人，你不要怕，你抓住神的应许，你存敬畏的心，你虔诚敬畏神，你能够得胜生活，你能够成圣，全然成圣，那达到这个地步，神与你同在，神在任何环境中都使你能够啊进都顺利。所以圣经第四十章前边，就是三十九章的结尾说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个我们就明白了。那么神用什么法子要让他出去呢？神又给他智慧，这样敬畏神的人是有属灵的智慧的。所以到了四十章呢，他为一个九正或善长，古时候的皇帝有专管酒的，叫酒政，在我们这个来及王的时候，相当于我们周朝。你读这个周朝啊，那么周朝有那个时候有他的一套东西，叫周礼啊。那么周礼里边就讲到他们的设置跟这个来吉所写的完全一样，有酒政，专管酒的人，那皇帝要喝的酒专有一个酒政，他不光自己管酒，他还研究酒，来制造酒，还引导全国，全国的酒啊都好像他都管啊，这很有趣的啊，这是周朝的制度。也有善政，就是管范事的，还有一些呢专管这个饮食的啊，就是专管各种食物，祭祀的时候用什么了，用什么杯了，用什么样子的这个盛器了，都有啊。所以在中国的礼记里头也有这个，那是在周朝，相当于来吉的那个年代啊。那么所以这个来吉王啊，他就是有九正善长啊，像中国清朝的时候专有太监管范事啊，这是在内廷里，在皇宫里管膳食，皇帝要吃什么都有食谱的，皇帝要吃什么，每天要吃什么啊，上边要交代啊，要点，然后他就预备，有的时候啊预备好多啊。所以中国说皇帝是吃东西，叫做吃一看二眼观三，要摆一大桌子，凡是他所喜欢的都要做上来，那喜欢哪个那就进膳啊，或小太监就把它拿过来送到皇帝那儿，然后呢，这个太监还要尝一尝有没有下毒，要拿银筷子来，每一个菜都要拿一点出来看一看啊。皇帝怕人害啊，像这种都叫膳长。酒政的喝酒也是如此，他要喝什么酒，有各种的美酒，全国的美酒都进贡到他那里，最好的 啊，他要挑选啊。所以在这个中国古时候有这许多，埃及也有这许多。那么神用什么法子把他救出来呢？我们看非常奇妙啊，就是这两个人的故事，他们做梦，约瑟给他们解梦，约瑟有神的智慧啊。所以这里说，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，他有神的智慧。结果这两个人做的梦很有趣，一个人呢就官复原职，一个人杀头啊。约瑟解完了，三天以后果然应验，这真是奇妙。那么但是约瑟请那个善长纪念他，他居然把他忘了，九正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跟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样，耶稣基督救了我们啊，那么结果我们把他忘了啊，我们常常忘恩负义，所以很多的人呢都是这样啊，把他忘了。忘了以后呢，这个约瑟继续做监，又做了两年啊。等我们看四十一章就晓得了，神又行一个神迹。那这会儿忽然间呢，这个九正想起来了啊，这个事儿别人不能做，只有他啊。我们等看到四十一章，我们就发现神用奇妙的法子来救约瑟出监，不光救约瑟出监，还让他一步登天呢，当了宰相。所以神真是有奇妙的作为，我们降为之卑也能升为之高，这正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一条路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